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2019亚洲杯，亚洲足球劲旅的盛会。
SBS 普通话电台每天早晨7:15，每天报道，每天点评。
听，来自亚洲杯赛场的厮杀与争霸。
2019亚洲杯特别节目。
2019亚洲杯，我们一起说足球。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许成南，
我是谢欣。
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请到的评球嘉宾呢，是前中国国足跟队记者李平康先生。平康，上午好。
哎，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非常感谢您今天上午做客我们节目哈。您现在在中国哈，北京时间现在是4点多，昨天晚上您看球了吧？
对对对，
嗯，刚刚结束了三场比赛哈，我们说可以用两句话来形容，就是两个冷门和第一张本届这个就是亚洲杯的红牌哈。说到三场比赛，首先我们比较关注的是澳大利亚国足哈，是0-1不敌约旦队。那说到这个，就是澳大利亚队是去年比赛的这个卫冕冠军哈，说到这个冠军在首场比赛甚至都输给了一个弱旅。那这么说的话，澳大利亚队的首场比赛是不是说连差强人意都说不上呢？
应该说，我觉得昨天的比赛之后啊，其实，只能说告诉我一个道理吧，就是现在的亚洲杯上，没有哪个对手是你理所应当就能战胜的。
嗯。
无论说澳大利亚也好，包括泰国队也好，就是输给了印度。还有包括像前一天的揭幕战，像阿联酋东道主，就是，然后还有像包括像叙利亚赛前也是被普遍看好。
嗯，
目前为止，这个本届亚洲杯就4场比赛啊，没有一场比赛的结果是和大家预想的，就是能像大家预想的那样去发生。
嗯，
应该说这也体现出啊，就是现在亚洲足球的这个水平非常的。接近，就是所谓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些弱队啊，其实他们的进步是非常快的。
嗯，
特别是在这样的赛会制比赛当中啊，就是往往这些弱队立足于防守的情况下，其实强队是很难去轻松的战胜的。这个可能是一个现在我们在世界杯啊、欧洲杯上之前就已经意识到的一个普遍规律吧。
嗯。
那么具体到澳大利亚队这场比赛来说呢，确确实实可能表现上比较的差强人意，或者说是令人失望吧。这个澳大利亚队在这场比赛啊，真的是在场面上其实让人有点想起了世界杯上卫冕冠军德国队在揭幕战就。遭遇输球的这么一个情况，其实同样是作为卫冕冠军，然后同样是在整场比赛当中啊，长时间占据这种控球上的优势，但是呢，也是在场面上其实始终并没有办法创造出什么真正的有威胁的机会。
嗯。
而且在这个进攻的这个节奏上偏慢，始终没法带起这个节奏，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在前场。有这种创造力啊，有效的组织这种有威胁的进攻。
嗯，
我想，所以说呢，就是你看上去可能觉得，就是可能觉得在这个赛前，你觉得在这个纸面实力上，输球是一个不太能接受的结果。但是等你看了这个比赛之后，你觉得，这个输球的结果其实是存在着，一定的这种。必然因素的。
嗯嗯，那我们其实说到看现在这个澳大利亚国家队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很特殊的时代哈，一个更新换代的时代。那我们看到像这个就是卡希尔还有布雷西延诺为代表的黄金一代已经是基本退出了舞台哈。那我们说新生代的实力还相对较弱，而且呢就是在本次亚洲杯上哈，有两位国家队的这个核心球员穆伊还有这个就是马丁博伊尔哈是因伤没有出席，所以说这些情况是不是也造成了像本次参赛的澳大利亚队的实力就是整体下滑，也造成了他第一场比赛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呢？
肯定有人员上的一些因素吧。像卡希尔啊，像队长伊利纳克呀，他们在这个世界杯之后呢，算是告别了国家队。
嗯。
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可能就是你说的这个核心的中场核心穆伊，还有像在世界杯上当时发挥非常出色的小将阿尔扎尼，他们应 该说是作为目前澳大利亚国家队当中可能个人能力最突出的队员，特别是在前场进攻方面，真正在亚洲这个层面上非常具有具有非常突出的实力，可能可以通过他们个人能力去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些球员，这次呢没能来参加亚洲杯，所以可能造成了昨天这个场面上确实是这些球员的能力可能略显平庸了一些。但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其实昨天的这个问题呢还是在于球队的这个临场的发挥吧。我们看其实上半场的比赛，澳大利亚队其实是一直在控制场上的局面，但是呢球员在这个具体的这个处理球还有最后这个在进攻的一些方式的选择上显得不够有耐心，然后呢也显得很多的处理并不是非常的正确吧。然后在特别是在这个中前场，原本呢其实昨天这个可能首发的这个中锋应该是在世界杯上打主力的这个来自日本那个浦和红钻的那个纳波特，但是呢纳波特是在赛前一天啊这个训练当中也是受伤了，最后上的是这个在苏超效力的这个麦克拉伦。那昨天可以说这整场比赛啊麦克拉伦几乎至少在前八十分钟是消失的一个状态，最后十分钟可能有那么几次出现，也是这个什么越位啊什么这样的镜头，应该说是毫无存在感的一个表现吧。然后像这个中场方面，你像这个龙哥啊，在这个英国的女王公园巡游者效力的这个中场大将，昨天在上半场出现了多次的失误，其中包括那个丢球也是他的这个漏人导致的。然后像在凯尔特人效力的这个罗基奇啊，也是依旧啊在国家队始终找不到他在俱乐部的那种感觉。然后在场上呢也是应该说就是总是这个不知道该扮演一个怎样的一个角色吧。所以就是感觉这个运转还是非常不畅。其实在下半场换上的这个年轻队员伊科诺米迪斯还有这个另外一名中场球员杰克逊欧文之后，其实场面上得到了一些改善。不知道下一场比赛啊，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对首发进行一些调整，可能会能够帮助球队把这个节奏啊稍微带起来一些。
我们看到这个还展望中国队首秀哈，对阵吉尔吉斯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是这次第一次亮相世界杯，但是可能这个队伍了解的人不是很多，他们最近的进步还是比较快的，因为中国队和吉尔吉斯斯坦队两个队呢其实曾经有过几次的这个友谊赛交锋，中国队呢成绩都是不错的。所以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平康你怎么看待这一次中国队对阵吉尔吉斯斯坦呢？
我觉得应该说还是一场遭遇战吧。就像你说的，这个吉尔吉斯斯坦也是第一次进入到亚洲杯的正赛。
说成世界杯，对，亚洲杯
曾经在几次这个热身赛当中呢跟他们交手过，其中最近的两次交手应该就是在上届亚洲杯之前，应该是当时在广东的那个清远，当时中国队备战的时候和吉尔吉斯有过两次热身赛的交手。但是其实时间也还是比较久了，也有四年之久。最近这四年应该说从我们拿到资料上来看，吉尔吉斯斯坦应该是取得了一个非常大的进步。然后这支球队的特点呢就是比较神秘。对，因为并没有参加过，
为什么说它神秘呢？
因为并没有参加过任何的大赛。然后呢这支球队，我们知道吉尔吉斯它是前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然后呢它这么多年吧应该说水平是比较落后的，但是这几年从世界排名来看啊，从他这个参加世预赛以及这个亚洲杯预选赛来看呢，他确实是取得了不小的进步，包括在一些热身赛当中也是战胜过一些相对具备一定实力的对手。那么这支球队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们队中啊有12名球员都来自同一家俱乐部，就是他们这个国内的这个斯凯特的这个多多伊俱乐部，而他们的主教练呢也是这家俱乐部的教练。所以说这支球队可能他
配合默契上可能就会比较好一些哈。
对，默契度应该会非常的高。然后对，所以另外呢他也是，我们知道他是来自这个中亚地区嘛，可能从风格上来说虽然可能水平上会相对低一些，但是他从风格上来说应该会类似于乌兹别克去强调这种力量，还有就是这个身体素质会非常的出色。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可能中国队这场比赛啊，更多的一定要利用自己的一些技术上的优势，脚下技术上可能会比对方要灵活一些，可能会中国队可能真的会需要一些耐心吧，我觉得，因为尤其是这两天我们也看到了，像昨天像印度队都有那么出色的发挥，所以就是在亚洲杯赛场上，很多这种这一届因为扩军之后啊，很多我们以前不熟悉的一些神秘的球队啊，可能他的实力真的是不容小视吧，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中国队肯定是要做好一些困难上的准备吧。
好的，好，谢谢平康今天参与我们节目哈，非常感谢。
2018 SBS 全国语言大赛，你参加了吗？比赛面向所有正在学习一种新语言的人，截止日期11月18号。了解详情，请登录 sbs.com.au/NLC18。